同心祷告。主啊，与我们亲近，愿你的话深藏我们的心，更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来看，来念，我们不念整段经文啊，念其中的一些段落。但是呢，我们要把圣经打开，而且呢，今天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下许多的这个经文。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我讲到的习惯，那我也希望你手上有圣经。我也希望你跟着经文呢来听这个讲道，因为我们是让经文本身来引导我们，我们不是来听一个很动人的道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底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借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26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她接到宫里，她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件事情，就是大卫犯奸淫，而且呢还谋杀别人的这个丈夫，两条都是死罪。如果从旧约圣经的这个角度呢，这个是罪大恶极的这个事。但是我们常常都听说大卫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一些到底我们怎么看？那么我们大概在教会很久，或者尤其你上过儿童主日学，我相信你对大卫的这个感觉跟这个认识跟这个印象一定非常的这个好。昨天晚上我跟一群年轻人，我们已经在一起四年多，那么每两个星期一次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那最近读到撒母耳记。昨天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到十九章，大家突然间发现，怎么我过去所认识的大卫原来不是这样的，也不应该是那样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大卫被传讲，大卫被传述，但是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形象的刻画。到今天关于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这个著作，不论是学术性的或者是一般文学性的呢，还是呢还在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一章，你只看到行动行动，作者呢就是把事情也不带着任何的那种评论，他没有说大卫在那边呢这个想了几天，然后谋算了什么，他没有用这种字眼的，他就大卫做了什么，大卫去做什么，大家做什么，叫人做什么。 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才出现了一句话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不喜悦。但是什么叫做耶和华不喜悦，也没有交代。所以他就可以任凭讲道的人、解经的人、教大卫的人呢，要讲成什么就成什么。所以问题就在这边了，因为他本身呢没有提供或者说直接做那些的评述跟教训，还有他把大卫这样的一件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也发现到说他没有直接的说，所以呢就让我们呢拿这个事情要教什么就教什么，要道德教育或者要教什么，要讲成什么就讲成什么。你就看到问题就在这边。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以色列人的民族的经典的里面，他的宗教的经典里面有这样的一卷书出现？而你再看他的这个内容，就是特别是两位帝王，那么尤其是这个大卫，大卫在他们的民族历史里面可以说是相当这个精彩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君王的事情，尤其是他的这一些败坏事，你看到说在十二章之后一直到撒母耳记下二十章，记什么？记大卫家里面的孩子们跟他的那种种种的这个纠纷。你反而看不到他提到大卫在坐在王位上为着国家，以及他怎么样子兴旺或者是这个以色列国，你没有看到这些事情的记录。为什么是这样？我问这些问题我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让经文带动我们去思考跟去问他要我们去问的问题，而不是呢我们拿经文呢要讲我们想要讲的。这些都是你要发挥你自己的任何的观念教训很好的这个材料，你要拿来骂人也可以，你要拿来教训人也可以，你要拿来教训孙子也可以，但是我请你小心一点，到底他要讲什么，他想要我们从这里看到些什么？为什么他不直接明讲？不像我们许多的成语故事、易道故事啊，所以就不要贪心，所以就不要，为什么不要直接这么说，而只是呢，把事情摆在我们的这个面前，而且是那么的露骨的，那么的细腻的，把一个民族里面最有能力最成功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君王的那一个最软弱的那一部分，最阴暗的那一些事情，为什么呢却看在整个民族，而且这个是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要传讲的。你说面子都给你丢尽了，如果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不会允许我们所认为很有功劳或者是对什么很有这个贡献的人呢的这些所谓我们丢他面子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民族里面却出现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民族，这个上帝所塑造的这个民族，他们会怎么样的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他们会产生一种怎么样的一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跟一种怎么样的一种人格。好做人，做人好，做好人。大卫在圣经里面是出现最多的，在撒母耳记上下包括列王记，我们看到他很多的软弱。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内心的这个世界也是非常多面的。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说一个理想的一种的寄托，借用大卫呢这样的一个职分来表达一个理想的君王是应该怎么样子的，上帝用他来表达。而更妙的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主耶稣竟然穿上大卫 的整个传统跟整个他的过去，而跟他认同他是大卫的子孙，而他以后呢要复兴大卫家，然后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座上，永永远远做王做主。如果是我们，我们才不要下衰啊，你下衰，这个像丢脸的这样的一个皇家，我才不要啊。但是你看到上帝，上帝选大卫，不是因为大卫呢是完全成功，这个非常的这个只有这个很亮丽的一面。主耶稣愿意穿上大卫这样的一个家族的这个整个传统，也甚至认同成为他的一份子。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真的是非常冲击，尤其冲击我们华人那种对人、对做人、对于什么是成功的人、对于什么是成功的那种非常狭隘片面的一种的价值观。最近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政治，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眼光在看，我希望你不要幸灾乐祸，这个不符合基督徒的体统。我希望你不要在那看戏，茶余饭后闲聊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国家一起面对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它反映出了几代人许许多多不同的想法跟价值观。那今天我们没有了一个权威把这些硬硬的凝聚在一起，他开始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跟他的机会去表达、去争取、去抗争。这就是接下来的世界，我们能够处理的好吗？这是很考验我们的，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功课。所以让我们好好认真的、谨慎的，不管你站在哪一边，请你用善意跟善心来面对跟来看待。而上帝喜悦这样的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回到这个大卫，他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一天太阳平息，这个时候的大卫住在耶路撒冷，这个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往前面再看，一路看回来。然后呢，他在太阳平息，可以说悠哉闲哉，黄昏，然后就去散步，接下来就闹出这么大的这个事情出来。这个什么意思？我们要回去追溯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跟在这样的一个时段的这个里面表达了些什么。因为十二章不是我的范围，如果我的习惯呢，我一定会把十二章也包括在内，但是因为十二章呢，我们已经是指派另外的这个教牧来这个分享，所以呢我不要绕过界，我就要呢从前面听到十一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再来看这个大卫的这个事件，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当然如果有十二章的时候，他又呢带到我们另外一个更深入更深广的那一个了解。我们来从大卫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这个民族的历史的里面，这个开始这个来看。请大家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这是上帝吩咐撒母耳 去找大卫，然后呢高利大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看，但是那个细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十三节，或者说十二节最后一句话，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在这之前，撒母耳一直以为是大卫的哥哥们，因为每个呢也长得眉目清秀啊，英勇威武。然后上帝说，你不要看外表，你要看这个内心。这句话是在这个第七节那里，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但是在十二节即刻呢，神就自我矛盾了。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目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撒母耳记就是这样的，这种经文，这种表达，你要怎么解读？啊，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不用在这里。撒母耳记不容易读的，表面上它很多故事好像很简单。什么叫做神不看外表？这样应该大卫应该是丑八怪，他也是眉目清秀俊美。所以撒母耳呢，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告了他。注意啊，十三节接下来，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的那里来扰乱他。好，那么这个储君，你想到储君，你想到这一种帝王的这个所谓权力交替，你再回到我们中国历史里面，那是血淋淋很可怕的。但是这边大卫呢，这位储君却成为治疗扫罗被这个鬼魔干扰的时候的一个治疗师啊。二十三节，十六章，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很简单的，没有再做些什么的渲染啊。所以如果你要根据撒母耳讲些什么邪灵什么的搞，你不要乱讲。这里呢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不要用一点点的东西讲成一套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传统里面所看到的这个麻烦跟这个问题。十七章，大卫打歌利亚。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卫小小年纪呢，他身上一个很特殊的一些素质。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跟旁边的人讲，十七章二十六节，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么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反映出大卫的整个了解，就整个对这个事情跟眼前这个哥利亚是谁，以及我们以色列民是谁。你看到在这个整个事情过程的前后，扫罗跟扫罗 的这些所谓同样是上帝指明的呢，已经忘记他们呢，已经把自己看成好像就是跟别人一样。首先大卫说这个是没割礼的，大卫讲出这样的一句话，割礼，割礼对以色列人什么意思？你要回忆一直可以重新追溯到一直到亚伯拉罕，然后想起说他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碰到的困难跟人家一样，但是我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上帝的应许，而用这个割礼呢，历世历代提醒我们是谁的。 然后你来打我们，我不以为呢，这是一场普通的战争，你是来打耶和华永生神的军队，我们是耶和华永生神的军队，我们在你的眼中看起来就好像你任何一个你过去要侵犯的民族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看问题，我们处理问题，我们在问题里面的时候，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我们是谁，我们也跟着人一起闹，一起起哄。但是你看到这里，这个大卫，他为什么神与他共创一条不同的路出来？因为他有一种不同的价值观，有一种不同的身份定位跟认识，以至于他做了一种，就基于这个做了一种决定，也做了一种回应，而神也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在他身上回应，而共创出那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出来。圣经一直给我们看到事情一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个来发生，他不是预先预定一定是如何，他也不是在那一种这个善恶报应论的这样的一个底下，事情有事情的结果，但是事情的结果的产生呢，却是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可以的造成的。人因着某一种的框架，也因此就把自己捆在某一种的困境的这个里面。但是你看大卫，小小的这个大卫面对这个哥利亚，哥利亚是高大，但是不是正如我们儿童主日学说的他是 giant， 他不是巨人。昨天那些年轻人呢，很小心的去算他多高，他说 oh no， 我们夸大了也戏剧化了这件事，但是我们忘了这件事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句话。当他面对哥利亚，以及当他告诉人这个哥利亚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你发现到说，这个大卫因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信念，以及神在他的身上呢，也开发出一种不同的这个结果。十八章这句话很能够代表你一直接下来一直看到的一个大卫，不是因为他有圣灵充满，所以呢他就所向无敌，他就事事顺利。十八章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不单单是扫罗这个一直觉得是一个威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感受跟体会到大卫做事精明，而他自己的臣仆呢也都认同。我想今天我们最喜欢有这样的员工，但是如果你有才华却跟人家没有办法合作，最叫你老板头痛，要辞掉你也不是，不辞掉你也不是。但是大卫不是，而且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大卫的所谓的精明绝对不是那一种呢玩手段的这个精明。很多人可以很精明玩手段，大卫的这个精明呢，不是以他人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建造自己的，他不是踏在别人的身上或者别人的尸体上而成功的。我们仔细的看这一切，来到这个24章26章，一方面你看到大卫的精明，大卫不断的这个崛起，喜欢跟他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当然这个造成扫罗的那种威胁也就越来越大。 在这边你看到，当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从年轻人到年老的人都会，尤其是在公司里面，尤其是在教会里面，跟尤其是在教牧里面，我看到多少的教牧的那种安全感的问题，而弄得整个领导层呢天翻地覆。这个安全感就是觉得自己要被替代了，觉得没有用了，觉得不被 看中了，觉得呢不被这个当作一回事了。而你看到扫罗呢一直处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当你仔细阅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虽然大卫是被暗立做储君要代替，但是没有一个时刻上帝跟大卫说你现在就拿掉他，没有。所以不要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一种改朝换代，或者是革命，或者是起义，或者取代的那种模式去看这个大卫要取代这个扫罗的这个事情。没有，上帝让扫罗还是做王做40年，做到他死于非命，大卫才接替的，而不是在他的这个有生之年呢把他拉下来，然后给他很难堪，刚才还给凄凉，不是的。这个是我们世俗看到的，尤其是在我们中国文化历史里面的那种改朝换代的那种可怕可悲的那一种斗争，这里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扫罗可以呢不做王，然后就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好好过日子也没问题的。什么叫做上帝拒绝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的。这个你可以呢小心的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但是很可惜，人就是人，当人的安全感的这个问题一发作的时候，小至我们家庭里面，大至整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你可以看是可以闹得天翻地覆。我以前在乐林的时候讲很多，我用8个月讲安全感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们跟美玲长老探访的时候，常常听到很多什么事呢？家里的女主人跟她的女佣过不去，然后再把媳妇扯进来，也多了一个人侵犯到她的主权，尤其是厨房。就有的没的呢，就是吵啊闹。我用8个月的时间劝我们的乐灵重新来看待跟养成另外一种心态。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知，然后再到楼下去等孙子放学的时候，左邻右舍七嘴八舌呢，又是在讲同样的东西，然后再加深。是啊，对，他不把我放在眼里，不看重我，他只泡茶给我媳妇，没有保上都没有问我安，这种事情拿来吵拿来假。而连基督徒也这样，好好的一件事情，好好的一个所谓家里的这个所谓我们说 domestic helper， 他成为争吵争闹，关系紧张，安全感。所以从此扫罗追杀大卫，而在2次的机会里面，扫罗的命却掌握在大卫的手中，但是大卫呢都不拿他的命。我们一定要看这两段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子？我想他不是在收买人心，他也不是在像曹操那样子啊。你看的《三国演义》，请你不要用在这边。搞权谋，搞这个阴谋，搞权术啊！这个大卫这样讲，他在第一次的时候，24章第6-5节，他说：“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我想大卫心里面有上帝，尊重上帝，或许这个就是所谓上帝看内心，也许是他的内心的这一部分，但是他没有说大卫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有这样的这一部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这个扫罗。然后后来再多一次的时候，就是在26章，他也表白了这样的一个心愿，甚至向扫罗这个表白，然后扫罗听了也很感动，然后报扫罗呢又讲一些假话来回应他。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扫罗呢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一个假冒的一个人。好，当接下去你就看到扫罗家怎么样在战场上呢这个死掉，不是因为大卫弄死他的。同时在26章以后，你注意看大卫继续逃亡，他为了要逃避这个扫罗，他甚至要逃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的阵营里面去躲避。但是我在说这里没有三国演义，你发现到说大卫从来就没有怂恿也或者是挑拨，他也没有想要借刀杀人，他没有想到呢要借用以色列人的敌人呢然后去除掉他自己的那个所谓仇家，没有，他反而用尽他的心思去避开这样的一个难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公司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本来两个是不合的，后来因为有共同一个敌人呢，结果这个两个结成一家，非常烂兄烂弟。社会里面也是这样，教会里面也有这样。但是你在这里你看不到大卫在玩这种事情。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卫都还相当不错，他的整个成长崛起的那个过程里面，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都很多是那种很正面，而这种正面呢是因他的精明，也因着神的同在，这几个因素全部呢加起来而散发出，在那一种许许多多很负面很恶劣的情况底下的那一种正能量。所以让我们看到不是人在江湖就一定是身不由己，然后就要一起混一起搞，至少大卫给我们看到他走一条不同的路，在他的整个能力范围里面他没有把事情恶化，也没有增加那一个事情的败坏。到目前为止，尤其是我觉得他在逃避扫罗到敌人的阵营里面那边去的这个时候，他避开，他没有使到自己呢借刀杀人。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因为扫罗死了，他正正式式呢可以公开就是一个接班人，这过程呢也不是那么突然还有那种莽撞的方式的，也是非常有智慧渐进的。甚至他选首都，他选耶路撒冷，他选一个跟任何支派都没有过多的那一种历史渊源或者传统，很中性的一个呢耶路撒冷，而把约柜带进耶路撒冷，这也是大卫的一个智慧。因为如果他选示剑啊、伯特利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正如我们家里面兄弟姐妹，讲是兄弟姐妹，但是打起来呢是可能有时候比谁还更凶的，这个是事实。上帝的选民也逃不过这样的软弱，所以大卫要平衡，也要使到12个支派都能够被凝聚，跟很多东西能够愿意被接受，他用了很多的这个智慧跟心智去找出那一种共同点，能够来团结他们。 那你就看到大卫呢，继续，尤其是他的这个英勇。大卫是一个勇士来的，他很能够打仗，他很会打仗，而且他打仗呢，他虽然自己很会打仗，请你注意，大卫每一次打仗都求问耶和华，这个求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也在一次这样的一种贺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跟引导底下，那你就看到呢，他平定了，暂时为以色列百姓争取到一个呢能够安定下来过日子，然后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所谓范围。你就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他的整个兴起，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这整段经文提供我们这样的这个资料，给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大卫的兴起。所以你读到二章，记下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大卫住在耶路撒冷，你能够明白，你能够感受到什么？他现在算是可以坐下来喘一喘气，然后享受，或者是说那一种的某种程度的安定了。没有想到，就在这样的我们所谓说成功跟排除万难，跟呢过去好辛苦，现在熬出头了，没有想到现在栽了一个大跟斗。我想让我们很小心的看这件事。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可以共患难，多少时候可以共享福呢？多少的合伙人从头走到尾呢？成功之后没有闹翻呢？多少的家庭，多少的兄弟可以一起患难，可以一起呢贫困，但是呢真的可以享福富足，很少。大卫也一样，你没有想到，就在他什么都解决了，现在的他坐在耶路撒冷，就是说他支配一切了，他坐上皇位了。所以你看这个十一章整个过程的里面一直出现什么差派，叫大卫差派这个差派那个，他手上呢已经有所有的资源任他指使任他使用。而这个时候在以古代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跟那个处境来讲，他作为一国之君，再也没有任何人动得了他，就是说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们何尝不喜欢这样呢？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主，我们何尝不喜欢？我们何尝不喜欢说我到有一天随心所欲？孔子也是这样讲的，最高境界只要说随心所欲，但是呢不为非作歹，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这个是最高的一种最写意的人生。大卫这时候更是君王了，外患虽然还没有完全解除，但是某种程度上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算不是一个大问题了。没有想到就在你什么都在由你支配的时候，你却去犯了最严重的两条死罪，在神的眼中。你说这个作者要我们想什么？要我们看什么？是叫我们不要成功吗？我不想这么消极性的整天只是谈说避免失败，圣经没有这么消极而已，只是 不做错。难道当一个人富足，当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一定要注定失败吗？至少有一个人不是，耶稣。今天我们不能够再讲那一种呢，少一点，不要这么多。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在人类的任何历史过程过去里面，我们在物质在各方面的发展跟发达前所未有，你还用那种旧观念，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想那个以前祖父多穷，然后那样，对不起，你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时代，没有人会走回头路的。我们期待期望中国崛起，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接下来还有印度。如果我们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可以处理本身的一些问题，每一个都是资源丰富的，印尼、马来西亚，只有我们新加坡什么都没有，只有新生水。圣经其实也带我们积极的去拥有的，我们不能够只有在贫困的时候，在穷的时候，在少的时候才有人格，才活出一种样子，这样的一个道德或者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已经没有办法应付今天。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面对富裕，而正面的去面对富裕，而不是那些仇视这个富裕。当然贫富现实不公平，这个是不能够允许的，一定要调整。但是什么叫做富裕？而你注意到上帝本来就是要我们富裕的。大卫真的是做到上帝理想中的一个地步了，很可惜这个临门一脚要踢进去之前却栽了一个大跟斗。怎么讲呢？什么叫做君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按照形象样式造人，然后说你管理地上全地了。这个古文明很早的时候就在当时其他的文明里面所没有的一种的价值观，人就是要在地上做一个尊贵的上帝的代表，而要拥有呢整个大地的管理权，这个是上帝要给人的。大卫在诗篇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将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然后你使他管理。他深深地感觉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也讲这一段话，当上帝跟他讲说，我选你做王，然后你历世历代的子孙都要做王。什么意思？因为神本来就是要人做王的，人本来就是在地上呢要有一种君王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跟身份意义，但是不是来为自己。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呢，我们翻一下生命记第这个十七章，上帝借着摩西已经讲出一个以色列对君王的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跟态度。他说你们的这个王呢，十六节，十七章十六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然后这个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计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耶和华他的神。就是说作为一个王，人作为地上上帝的代表，他的存活最重要就是顺从上帝的话而活。所以为什么当亚当 连一个简单的吩咐都不愿意遵守的时候，为什么问题这么大？然后后来的另外一个亚当，后来的另外一个大卫的后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的话。你跟我提议把石头变面包，对不起，我不是听你的，我是听神的。因为人本来就是听神的来活的，而不是解决问题来活。所以这边你就看到他整个最根本的那一个意义。而大卫犯的这两条呢，就是十诫里面最严重两条的死罪，不可奸淫，不可贪爱人的妻。而神的话由十诫更是一个代表。这时候的大卫，他已经被带到一个成功，带到一个上帝所要让人处在的一个理想的尊贵的，就是能够拥有一切，能够好好的去管理治理的，没有想到他却栽了一个跟斗。所以这里呢，不是说成功就一定是大充满着试探诱惑，所以我们不要成功，不要太有钱，不要呢能力太好。对不起，这不是圣经的价值观。但是要怎么样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能够操作正常，然后是什么原因，什么一个问题使到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最有条件最有这个支配力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很简单，就是他只有他自己。为什么呢？他说他看到那个女子美貌，然后他就差人去叫她来。这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动作，却是历世历代人软弱跌倒的就是这样子。创世纪女人看见那果子悦人耳目，然后就摘了吃，也拿给丈夫吃。第六章，上帝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然后接下来呢，人在地上恶贯满盈。圣经只是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勾画出那个整个问题，但是当我们小心的读的时候，你发现到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呢，就是你已经呢不受任何的限制，你也不受制于任何的更高的或者是对你的限制，你就是任意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你觉得你这个时候你支配一切了。但是上帝是很愿意让人支配一切的，因为上帝把这个交托给人，上帝跟人要一起来管理这个大地，他一定要让他支配的。就好像呢在公司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说好的领袖是敢下放权力，但是他也要冒险，但是他又要呢下放权力，又懂得怎么样子让下属呢发挥，然后有出状况的时候又怎么去摆平。这样你就发现到我们呢就怕出问题就死抓不放，看来看去不行啊，我儿子还不行啊，我儿子还是不行啊，我儿子还是不行啊，他还不够成熟了啊，传道还不行了，怎么可以做主理牧师呢，还年轻。我们就是这一副样子，当我们越老的时候麻烦，我们越有经验，我们就整天就越看下面的不行。为什么华人不会进步？为什么不会青出于蓝？不是因为后代不上进，有时候是我们顶在人家的路上面。但是要支配那个什么来掌管，所以你看到今天刚刚在西方只不过用了200多年才刚刚发现了一个所谓民主制度， 宪法等等来制衡那个总统，或者是说那个首相，不让他。然后孙中山呢，就用五个来制衡这个总统。所以你看到今天台湾的总统很难做事情的，又行政院，又立法，什么又什么。因为孙中山当年就看到人掌权的时候呢，就乱了。但是当年的这些古代文明的时候没有了，君王就已经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如果这个君王他尊神为神的时候，这个可以制止他掉进这样的一个。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很可惜，你有这样多的资源财富能力去支配，你可以应该是为着你统治的人民给他们开拓更大的这个幸福。这个也是上帝所应许的，他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祝福你。不过没有停在这边，他说你却要呢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财富能力不是问题，而是呢到最后你是让它停在你自己，然后又只有你私心，你看到这个呢美，你要只为你要占为己有。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你是为上帝在开发更美更大的，就好像主耶稣另外一个大卫，他从头到尾就放下自己，他就是放下自己，甚至他的门徒都受不了，为什么你任人宰割，他还是以至于死放下自己。他以这样一个放下自己呢，拥有那种最尊贵的权柄能力。所以你看到他今天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呢，我们的生命深深的被他改变，深深被他启迪，深深被他提升，深深被他医治。所以一样的，我常常讲，我们每一个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拥有我们的权柄资源。你可能是家里面的一家之主，你可能是一个小单位的一个组长，你可能是上至大公司的一个总裁主管，我们的范围都不一样。但是呢，与其我们整天讲说权力让人腐败等等，成功或者是物质会让人变心，倒不如呢我们正面积极的一讲，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运用成立，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支配资源，我们怎么样可以呢更好的拥有。因为现在的世界在走下去的时候，它是一直不断的在开发资源的，我们要有一个更健康更积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我们要让我们的年轻人，鼓励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我们上一代是在贫困里面奋斗的那一种呢，我们有我们的那一种的，不适用在今天了。今天我们要另外一些的不同的框架，而你看到圣经早就已经提供了。大卫没有想到，就在他刚刚开始登上这个最成功的时候的那种境界，却栽了一个大跟斗。当然神要怎么继续跟他走下去，那个是十二章以后的事。而今天让我们好好珍惜新加坡五十年得来不易，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前人先人的富足富裕打下的根基，我们处理的好，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不会叫我们腐败，而我们还会继续持续性的这个发展。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去想，而就从我们自己本身的环境里面开始，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再来迎接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局面。而当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你去看美国的时候，他这五十年来所造的孽，这个让上帝让他得天独厚成为世界这么一个的，但是他过去五十年在世界上所搞的事情，你看到他总有一天呢上帝怎么样来惩罚他们。 但是回头还来得及的，让我们呢真的是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跟引导，我们不是只能够过穷日子的，我们也能够好好处富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大卫当年就问了说，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还把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那么的短暂脆弱败坏，你还是把世界交托，你还是要我们拥有，你还是要我们能够成功，能够发达。但求天父，你保守我们的心，你也看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愿你做我们心中的主，更有圣灵要引导我们。我们愿主你保守，愿主你叫我们在你面前发挥那尊贵荣耀的人。我们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